牛迁到北京还是会出产牛奶啊。来来来，这科技一秒单元，我们今天谈的是科学问题。
是，
这今天不谈哥哥读牛奶是吧？我们先哎，今天好像问题都是好像是升为新的单元，怎么回事啊？
不是，你看吧，现在火星上有三辆美国发射的探测车。
对了，
所以他们不断的在传这个新的讯息回地球。
嗯哼，
所以我们想不谈都不行。
对，
我知道我们已经谈过很多次了。那火星美国是在2003年暑假了，
是
分别发射了两辆火星探测车，一个是精神号，一个机会号。
是，
那2004年就整整四年半以前一月降落。
嗯，
那这个上个月机会号传回的最新讯息是火星表面有不少含铁的沙尘。
嗯哼，
那都是过去含铁量高的陨石撞击火星表面留下的。
是，
那现在火星表面干燥，大气又缺氧。
嗯哼，
因此将来到火星的人可以利用当地的铁来建筑房舍。
啊哈，
而且根本不必担心铁会生锈。
嗯，
你知道这个差别很大，
就不氧化的铁，
对，不是说不氧化的铁，是它没有机会氧化。
嗯，
那在地球上，那铁非常容易氧化，因为铁是活泼的金属嘛。
嗯，
所以在地球上啊，是没有纯铁的。
嗯，
那我们炼钢啊，是要把氧化铁中的氧除去。
是，
所以那个是非常耗费能量的事情。
嗯，
那在火星上就不必那么麻烦了。第一，你那个炼那个铁很容易，那几乎不用炼，那是纯铁。
是，
那第二个，你用铁所盖成的房舍不会生锈，所以它可以长长久久。
怪不得中国古代以及日本古代，起码这两个国家的古代的某些神话讲到陨铁的时候，就是陨石
啊，是是是，
哎，都说这个直金啊，就像
武侠小说里面那这见血封喉的宝剑
都是
用陨铁炼的。
对了，原来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个火星上的 traffic jam 很厉害啊，是不是？
另外还有一辆探测车，那是比较新的，那是去年发射的，那去年暑假发射的，那叫凤凰号。那今年5月25号降落火星，那凤凰上的雷射侦测到飘雪，有意思吧？
哎，
在火星表面上上空侦测到飘雪，那个雪啊是在4公里的高空上飘下
啊，
但是还没有到地面就气化了。
是，
那不过呢，凤凰号还侦测到碳酸钙。
嗯哼，
那碳酸钙是只会在水里面才会形成的化合物，假如没有水是不会形成碳酸钙的。
是，
所以啊，侦测到了碳酸钙，就等于侦测到了火星过去有水的证据。
不得了，再发现下去都发现翡翠水库那还有一个啊，
是吗？
火星上面的水好像越来越多，哎，越来越这个容易找了哈啊。还有一辆这个要去这个加入这个 traffic jam 的火星的一个探测车是吧？
没错，那这个是这个周末出来的一个新闻。
嗯，
几乎各大通讯社都有发。那这一辆火星探测车啊，预定明年发射，那是一辆超级探测车。
哦，
那为什么叫它超级探测车呢？因为它个儿非常的大，它全长2.7米。那这个是全新的设计。那现在正在火星上的那三辆啊，全长都不超过1.6米。
是的，
那所以现在这一辆新的车全长是2.7米，
比遥明还要长。
那它之所以是叫做超级探测车，不仅仅是因为它个儿大，
嗯，
而且还有它的驱动，它的动力系统啊是用核能驱动。
哦，
那现在在火星上的行动的探测车都是用太阳能来驱动。
嗯哼，
那所以这一辆超级探测车是以核能驱动，并且有我们运动休旅车那么大小，就是我们的新闻媒体上经常说的 SUV 了。
是是是。
那我们顺便说一下哈，那火星探测车在英文里边啊，无论大小都叫做 Rover、
哦、
R-O-V-E-R
Austin Rover
Rover， 它我们平常的中文翻译啊叫做越野车。
是的。
不过你假如去查英文字典的话，你会发现那 Rover 这个英文字啊，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在地球上使用，在地球上行驶的车辆，假如它叫越，它能够越野的话，它能够在非常崎岖的地面上行走的话，那就叫做 rover， 那就叫做越野车。
是。
那可是这个 rover 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说，在地球以外的星球上面活动的这个车，
哦，
一律叫 rover。
也不管你他是不是能越野，是吧？就是他要
也不管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野
啊，骑个单车去也叫 rover、
okay。 rover。所以你在我们人类发射到月球、发射到火星上，在当地进行地面探测的那一些车子，
是
一律叫 rover，
是根据它功能来翻译。
对，所以我们现在都把它翻译成探测车。
是，
那正在建造中的这一辆超级探测车呢，事实上是从2006年就开始建造了，是两年以前。
嗯，
那目前已经超出预算$3亿。
原来的预算是？
原来的预算是，我想想看，应该是160亿吧。
16亿。
16亿。那科学界，美国的科学界现在有人担心，要是在这个计划上继续砸钱的话，会排挤其他的研究计划。
嗯嗯嗯。
那现在全世界都能笼罩在金融风暴中，看来这个火星计划的前途不妙。
对了。
这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因此呢，上个星期啊，大概是礼拜一礼拜二就开始传出消息，
嗯，
说这一个计划可能会取消，不然就延期。
哦，
那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在我们的国庆日，就是在是星期五，开会决议要如期完成这一个计划，也就是说要在明年9月或10月之间发射。
哎呦，那渤海腾欢，
也就是整整一年以后。那这一辆火星超级火星探测车呢，叫做火星科学实验室，这是它的正式的名称。
嗯嗯嗯。
那它不但会在火星上四处跑，还能够钻探岩石，寻找线索，
嗯，
看火星过去的环境是否能够支持原始的生物的生存。
是，
这是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火星在过去是否有过适宜生物生活的环境。
嗯，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火星过去是有水的。
是，
那美国太空总署总部估计这一个计划的总经费啊，会超出预算30%。
嗯，
那问题在于啊，任何在美国任何政府支出的项目，只要超出国会通过预算的30%，美国国会就有权介入干预。
嗯嗯嗯，
也就是说美国国会啊是有权禁止终止那一个预算科目所想做的事。
哦，
所以现在啊，这一个计划虽然美国太空总署他们决议要继续进行，即使是超支预算。
嗯嗯嗯嗯，
可是最终会不会被美国国会给终止，那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所以也不管是参众院，也不管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反正就是要受
国会
监督了，
国会有这个权利。
对了，好，那到底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的看到大个儿车那个 rover 上火星，那要看美国老百姓了啊。
嗯哼。
接下来这个题目像是科学题目吗？这个孕妇要多吃鱼。
不，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变成新闻理由很简单，在于就是美国的 FDA 是警告了孕妇，让他们少吃鱼，因为这个有很多的报告显示海洋遭受污染，
是，
那这个鱼肉里面含有汞。那这种汞金属呢，对于正在发育中的胎儿其实是不利的。
是，
所以美国的这个FDA 事实上是有这一种警告。那不，所以这个那这一个研究呢，这是由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助理教授来做的。那他这个研究就指出啊，也许不必那么紧张。所以这个研究的结果才上了新闻。
嗯，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人体啊有一种这个脂肪是自己不能够合成，你一定要从食物中摄取。
是。
那这一种这个脂肪酸叫做 N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啊，这个要记得。N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那这一种脂肪酸呢，非从饮食中摄取不可。那鱼肉中就有非常丰富的一种化合物，英文缩写叫 DHA。
DHA。
那它的中文叫做22碳6烯酸，这是一种脂肪酸。 那你看看很多健康食品上，包括婴儿奶粉上，大概都有注明说他们添加了 DHA。
嗯，
那DHA 是一种人体不能自行合成的脂肪酸。
是。
那母乳含有 DHA。
嗯哼。
那这个科学家发现，刚出生的婴儿要是喂母乳或是添加了 DHA 的婴儿奶粉，
嗯嗯，
就有益于孩子的认知发展。
啊，
这是科学家过去就已经发现了。那至于孕妇饮食中的 DHA 的含量与孩子的发育有什么关系，还没有人研究过。于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欧肯医师，他研究一群在1997年到2002年参与一个健康计划的孕妇，他们一共生下了25446名婴儿，就分析这一批母亲跟婴儿的资料。那欧肯医师发现，要是孕妇每个星期食用较多鱼肉之类的海产，例如每个礼拜吃至少60公克的鱼肉，孩子在出生后在运动跟认知发展上表现都比较好。那孕妇多吃鱼肉对胎儿的好处，在孩子出生之后半年就很明显，
嗯，
那一年半以后效果更显著。所以这篇研究报告其实是鼓励孕妇多吃鱼肉的，
跟美国渔业协会没关系，
毫无疑问的，没有关系。
所以
哈佛大学，
所以还是放心的吃鱼，
对对对对，就是不必那么紧张了。就是说，即使是美国 FDA 所根据的所谓的污染的资料，警告孕妇少吃鱼的哈，那个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低。
OK， 不过刚才你整个的这个叙述里面有一句我不太懂，
嗯哼，
你说这个在研究一群这个1997到2002年间参与一个健康计划的孕妇，他们一共生下了25446个婴儿，是没错。
是，
那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你不，这感觉好像有一个人生了嘛几千个？
不
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就是也许有一个生了三个，也许
不是，就是这一群孕妇
啊，
人数一定超过25446名。
啊，
一定超过，离婚年的，因为有人由于特殊的原因必须要终止怀孕了。有的人是自然流产，
嗯，
那有的人因为健康的因素必须要终止。
Okay， 那也有人可能生三个或者生两个，
那当然
很长啊，有五年的时间，
是五年的时间没有错，
是吧？
是，
所以这很难讲说到底多少。但不管怎么讲，就有很多妈妈就是了。
对，那最后共有25446名婴儿的资料可以分析。
了解了解。
那有了这些婴儿的资料，你就可以追踪到他们的母亲嘛。
不是，我这听起来好像
有一个人生了两万多
人，有很多，感觉起码有一只青蛙，你知道，蛙生好多蝌蚪。来，接下来认知捷径，什么叫认知捷径？
这是蛮有意思的。
是不是那个陈俊生老师？
倒不是。那下个月四号，礼拜二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虽然在过去热烈的竞选期间，两党总统候选人都曾经公开说谎，
是的，
让新闻界与网络上的观察家抓包。最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有人拿出候选人说谎的明确证据啊，候选人都可能死不认账，继续在公开场合散布不实的资讯。那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这让科学家很好奇，为什么他们敢？那到底是因为选民很无知呢？
是的。
还是选民不在乎？
选民无知，我认为是。
那有些选民的确很无知，他们不读书报，不听广播，也不看电视。但是人的心理认知特性啊，无疑是政客肆无忌惮的一个后盾。例如，我们不见得事事都讲究逻辑，非得把前提、论证过程、结论一一弄清楚，像我们中学做几何证明题一样才会心安。
是的，
我们的心灵老早就已经演化出一些认知捷径，让我们可以迅速掌握局势，做出判断。
是，
例如分类，分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技巧。那分类是学习与记忆的基本技巧，这个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了。那但是啊，政客敢瞪着眼睛说瞎话，也是利用我们的这种心理。我们对于任何人都会根据陌生人认识的人，有人 敌人，亲近的友人，疏远的友人，这一些分类原则来做出反应。
是。
那美国圣塔菲研究院的博士后研究学者叫柯林斯，那他最近就发现啊，选民选举总统啊，根据的往往不是候选人本身的人格特质与条件，而是候选人所代表的政治信仰。通常候选人代表的政治信仰就是政党的政纲。
是。
但是对于特定的议题啊，候选人也许会采取与政纲抵触的立场，那目的是讨好。
嗯哼。
那尽管如此，那选民还是会选党而不选人。
嗯。
因为选民往往记不得候选人有哪一些主张违反政党政纲。
可是如果有个候选人提出了违反政党政纲的意见，
是，
但是这个意见呢又能够讨好另外一群人，
是，
那些人也就还是被讨好了，就是你想要讨好他，他就是会被讨好，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敢讲。我觉得柯林斯重视的是譬如说民主党候选人，他假如提出违反民主党的政纲的政见，那民主党的选民到底会不会选他。那柯林斯的发现是，民主党的选民往往会记错。
哦，那共和党也会也会记错。
不，那共和党也许会也许会把对方就当成民主党的人，而不去这个研究他具体的政见。
Okay, 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认知捷径使我们笨？
有可能呢，是有可能的。
现在时间。台北 FM98.1 News98 张娜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我们有一个有趣的题目来了，松甲虫。
松甲虫是体型非常小的一种甲虫，它的体长不满一公分，那属于昆虫纲鞘翅目，鞘是剑鞘的鞘。翅膀的翅
是，
那鞘翅目的昆虫通称甲虫，
是，
那英文就叫 beetles，
是，
那在昆虫里边那是以鞘翅目的物种是最多的，那也就是说，所有的在昆虫里边甲虫的种类是最多的，
是，
那现在科学家所描述过的昆虫不到100万种，甲虫就超过30万种。
哦。
那有人估计世界上共有甲虫500到800万种，已经发现的甲虫啊还不到10分之1了。
是。
那昆虫在演化上极为成功，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你从它的数量就知道了，譬如说鸟类不超过10000种，哺乳类也不过6000-7000种。
是。
所以你看看你这个就从这种不同种类的数量来说，昆虫极端极端的成功。那在昆虫里边最成功的当然就是甲虫。那昆虫在演化上极为成功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是因为许多的昆虫都与其他生物建立了共生的关系。
这个很重要，跟其他的生物，不只是跟自己的族群。
对对对对，
嗯。
所以科学家相信啊，那是昆虫演化的成功之道。
是。
那我们现在回到松甲虫。松甲虫大部分松甲虫的体长大约都是0.5公分到0.7公分了。
是。
那它不满1公分，是非常小的一种甲虫。那可是呢，它危害却非常的大。在美国，松甲虫是危害松林最主要的害虫。那松甲虫危害非常的大，是因为啊，它会在松树树皮内层以及韧皮部来钻孔产卵。
那韧皮部要不要我们解释一下？
这样子，你把树皮剥开以后，那就是它的韧皮部了。韧皮部是这个树干的最外层。那再外一层就是树皮了。
树皮了。
那这个树干的最外层我们叫做维管束，维他命的维，这我们初中学的嘛。
对对对。
叫维管束，维管束分成两个部分。在外面的叫韧皮部，在内面的叫木质部。
木质部。
韧皮部负责输送养料。
是的。
木质部负责输送水分。
水分，对了。
所以你看看哈，松甲虫它把这个它的卵生在树皮的内层以及韧皮部上，那本身就不怀好心眼。
嗯哼，
那目的就是要让它的幼虫吸收
养料，
这个养料，
对了，
松树的养料。
嗯哼，
那这个幼虫孵化后在树皮内层过冬， 春天发育。
是。
那松甲虫松甲虫幼虫孵化以后啊，它是靠一种真菌的孢子来维生。
嗯嗯。
那雌性的松甲虫身上有一个真菌囊。
哦。
非常特殊的一个对非常特殊的一个组织，那携带那一种真菌的孢子。
等一下，我一定要问一个，这个真菌是它从哪里弄来的？
它
自己产生的，
它自己采集的，
采集的，
也是一种特殊的，它不是随便乱采的。
是，
也就是说，这一种真菌跟这一种松甲虫呢，已经产生了
共生
的关系。
对，
那雌性的松甲虫在松树上产卵的时候，不但把卵注入它以产卵管专程的洞里，
嗯，
同时也把那一种真菌与孢子注入了。
哦，
那真菌依赖松树的养料为生，同时供养松甲虫的幼虫。
哦，
等到松甲虫长大了，就离开出生的松树，到别的松树产卵。
嗯，
因此松甲虫与真菌联手，可以让整片的松林都枯萎。
是，
但是呢，松树有一个帮手。
嗯哼，
松树也不是坐以待毙啊。
啊啊啊！
松树的帮手呢，是一种螨。
螨虫的螨。
螨，对，那
很小很小。
对对，就我们说现在家里
导致过敏的，
对，家里会导致过敏的尘螨。
对了，
那螨也是一种节肢动物，跟昆虫一样。不过节肢动物有两大类啊，一类叫昆虫，另外
叫
蜘
蛛。对，
对，
蜘蛛。
螨是属于蜘蛛。
哦，
那螨非常非常的小，螨的体长啊还不到十分之一公分。
嗯，
那松就是帮助松树的这那一种螨呢，最妙的是它身上带有一种真菌。
嗯，哦，它也有。
对，那一种螨身上的真菌呢，刚刚好是松甲虫真菌的克星
啊，
螨身上的真菌可以杀死松甲虫身上的真菌。
哦，
那些真菌都被杀死了以后，松甲虫的幼虫就会饿死。
因为松甲虫的幼虫是靠它妈妈囊里面的那些真菌来补充养料的。
对
啊，好。
那美国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与分子药学系，以及威斯康星大学昆虫系的学者合作，
嗯，
发现了松甲虫其实另外还有一个盟友。
哦，
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
嗯，
没有发现过。
啊哈，
那可以保护松甲虫的真菌盟友。
是，
那个新发现的松甲虫盟友是一种放线菌。
等一下，又一个名词，
是一种细菌，
放射线的放线，
对，是一种细菌，
但是它是一个细菌，
是一种细菌，
啊，
那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菌，这一种特殊的细菌叫做放线菌，
啊，放线菌，
它不但是属于放线菌，那它还是属于放线菌中间的链菌属，
链球菌的链菌，
对，所以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哦，OK，
放线菌链菌属的细菌在临床医学界是非常有名的。
嗯哼，
因为链菌属有许多物种，那会产生抗生素。
嗯哼，
那一些抗生素有的可以对付真菌，有的可以对付细菌。
是的，
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问世的链菌素，我们现在通俗的翻译都叫做链霉素。
链霉素。
那可是我认为链霉素的翻译是错的，因为，
嗯，
这种抗生素是由细菌分泌的，而不是由霉菌分泌的。
啊啊啊！
你知道吗？盘尼西林是由霉菌分泌的，那这个霉菌是真菌，那这个链菌素是由细菌分泌的。
啊啊！
那链菌素其实是第一个能有效对付结核菌的抗生素，盘尼西林都对付不了结核菌的。
嗯哼。
那链菌放线菌链菌属还有一个物种分泌的分子具有抗癌作用。
哦，
所以这就是放线菌的这一属的物种是相当有名的，
是在医学上有很多的利用价值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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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那简而言之我再重新说一遍，关于松甲虫，科学家的最新发现是这种昆虫与两种不同的生物联盟。
哎，
一种是真菌，
对了，一种是细菌
，
一种是细菌。
也就是说，雌性松甲虫的真菌囊里不只是有真菌，
嗯，
它还有一种属于放线菌链菌属的 细菌。
对了，放线菌。
那雌性松鸟鼠在松树上产卵，同时将真菌与细菌留在卵穴里，真菌负责供养松甲虫的幼虫，细菌负责保护真菌，以抗生素对付守护松树的真菌
啊，就松树那个盟友，就反而变它变成松树的盟友的克星了，
一点不错，
是吧？这个链菌，
对对对对，
放线菌的链菌鼠，
对，所以哈佛的科学家把那一种抗生素的化学性质也弄清楚了，发现那是一种脂肪酸，不过具体的讲，那化学家会称它为一种多烯类过氧化合物。那有一些妇女现在使用的抗霉菌药也是多烯类分子。
是。
那由于新发现的那个抗生素分子并不稳定，现在科学家的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这一种新的抗生素杀死真菌的原理。
是。
从原理下手，也许更容易研发对抗真菌的药物。那由于真菌感染是导致人类生病的重要因素，那这一次发现了新的对付真菌的抗生素，当然是临床医学的好消息。
是。稍后片刻，我们要带来一段路况好消息。
面对市场，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导航兄在我们的现场。导航兄，刚才我们曾经提到了一个这个放线菌的链菌属它可以说是这个松树的天敌之一，明白？
是这样说的吗？放线菌的链菌属是临床医学的大功臣。
那对了对了，应该这样说。
对对
好吧，那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结论，关于刚才的，就是这个松甲虫它的盟友，
就是我们老早就知道昆虫会与其他的物种发生共生的关系，而且这一种共生的关系是它演化成功的秘诀。可是像松甲虫这一种那么复杂的共生关系还是第一次发现。也就是说它同时有两个盟友，而且这两个盟友是完全不同的功能的，
是一种真菌一种细菌，
一点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圣母玛利亚跟鲨鱼，这对吗？我这样讲对吗？圣母玛利亚跟鲨鱼。
圣母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那
根据圣经与传说，玛利亚是受圣灵感应而受孕的。
是。
因此耶稣的父亲是旧约是里边的上帝，或者称为造物主。
是的。
在英文里边他描述这个玛利亚怀孕啊，就说他是virgin birth。那这在生物学里边不需要雄性的生殖模式，生物学家叫做孤雌生殖。
是。
那美国石溪大学的鲨鱼专家查普曼呢，以及几位专家最近检验了一条在美国维吉尼亚水族馆里发现的雌鲨鱼胚胎的基因组。结果发现那一条雌鲨鱼胚胎的基因组里边没有雄性的 DNA。那这一条雌鲨鱼胚胎的母亲是在野外出生的，已经在维吉尼亚水族馆里面生活了8年。
是。
那最近他死了，科学家解剖尸体检验死因啊，才发现他体内有一只雌鲨鱼胚胎。怪的是水族馆里边这一条雌鲨鱼生活了8年的大水箱里，没有，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雄性的鲨鱼，
根本没有雄的，
根本没有，根本
没有。那这个就是说也没有外遇，但是你把老娘逼急了我自己生，是这个意思吗？
你也可以这么说。你
这个科莫多龙不是就是这样吗？我记得
是这样没错了。不那你耐心点嘛。去年5月查普曼参与的一个研究团队啊，是发现了第一个鲨鱼孤雌生殖的例子。那现在他们发现了第二个，那这两条母鲨是不同的鲨鱼物种。那而且是在不同的水族馆里边啊，分别孤雌生殖。
是。
那科学家用来证实这两条雌性鲨鱼孤雌生殖的技术啊， 俗名叫做 DNA 指纹，
嗯，
就 DNA fingerprint。
是，
那我们人类用来确认亲子关系的 DNA 技术就是 DNA 指纹技术。
啊啊，
所以这第二个例子呢，就证明去年发现的第一个例子不是偶然的幸运的孤证，
是，
而是证明鲨鱼的确能够孤雌生殖的证据。
嗯哼，
两种不同的鲨鱼都能够孤雌生殖，那表示啊，孤雌生殖很可能是鲨鱼固有的德性。
嗯，
那不过我们仍然不能认为啊，鲨鱼孤雌生殖是正常的，
是，
因为这两只母鲨鱼都只怀了一只小鲨鱼，
是，
而鲨鱼每一次生产通常会生下一只以上，从两只到25只都有，也有可能一次就生差100只的，那是物种而定，不同种的鲨鱼是不一样的。
是，
也就是说啊，鲨鱼虽然能够孤雌生殖，但是比较而言孤雌生殖的生产率太低了，
嗯，
所以鲨鱼不可能靠这种生殖模式啊来维持族群的生命，
而且它生的是母的嘛，是吧？
对，都是雌，
都是母的。
对，
嗯、
那鲨鱼至少有350个物种，有的卵生，有的实行体内生殖，是卵胎生。
嗯嗯。
那维吉尼亚水族馆里面的那一只雌鲨鱼，在死前完全没有表现过与求偶有关的行为，
嗯、
也看不出怀孕的征兆，是解剖以后科学家才发现的。
啊、哦，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秘密的。秘密结社
就是说它能够孤雌生殖，
嗯，
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
是，哇，今天我们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等一下啊，我再回头想一想，我们有孤雌生殖的鲨鱼，
脊椎动物里边，
嗯，
唯一没有孤雌生殖例子的就是哺乳类。
脊椎动物里面，我再背一下，我都没背完，松甲虫啦、啊，是孤雌生殖的鲨鱼啊，还有。哺乳类没有孤雌生殖，
没有，从来没有发现过。
那你的意思是，圣母玛利亚不是哺乳类？我们不能这样分了啊，宗教归宗教嘛啊。